所谓的猎才模式是什么？
其实一个猎才顾问他要去想办法找到就是有猎才需求的客户，100家公司里面大概也只有个位数的公司可能会使用猎才，是因为猎才的服务费比较高，一般来讲大概年薪的 20% 到 30%，100万年薪的这个主管可能就要收20万的服务费、嗯、这个人选一般来讲3个月内如果他离开了，不管是因为他自己要离开、嗯、还是公司觉得他不适合，那这个大概就叫保证其失败、哦、那失败的话大概就2个处理方法，一个就是猎才顾问必须帮他再递补一个符合客户需要的人才，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客户也觉得那就不要再补了，或者说猎才顾问补不到、嗯、那就要退50%的服务费。
哦，所以就是拿50%。职涯诊所帮你一生都精彩，从新鲜到退休。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Pola。在转职季的正当时，我们推出了转职落点分析的主题策展。今天我们要来谈的这一集呢，是中高阶转职猎才篇。我们欢迎今天的来宾，他是靳立明先生，他也是前104猎才招聘事业群的资深副总经理。Hello，Jason， 你好。
嗯 ，Pola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我再帮听众朋友们多介绍一下 Jason 哦，他在过去啊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104做这个猎才顾问的最高的主管哦。那平常的时候呢，他也在原治大学 EMBA 担任兼任的副教授，还有在东吴大学会计系担任兼任讲师。他最近啊也出了一本书叫做猎头解密，可以说把他过去10几20年跟猎才相关的第一手的观察跟秘辛都把它写在书本里头。所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 Jason 来跟大家分享中高阶转职的这个议题，而且是适用在猎才篇。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就想先问 Jason， 诶，到底谁比较适合用猎才的模式来转职呢？
听众朋友在职涯里面难免都是要转职嘛，那大家当然非常非常关心说，那除了在人力银行投递履历以外，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找到更好的工作？
是，
那我想就像Pola 讲的，大概中高阶主管本身来讲还有一个很好的管道，借由猎才顾问的这些引荐能够找到好的工作。所以我想在猎头的这个工作范畴里面，大概比较针对的大概就是中高阶主管跟关键人才。在这些对象里面不管是企业体为了超前部署人才啦，或者说主管异动啦，或者是说可能要派驻海外啦，或者说找接班人选啦，那等等这样子的方式，在现在目前这个人才非常稀缺的时代，其实企业体本身是经常会用猎头的方式，那这个方式当然也是中高阶主管可以去找到更好的舞台的一个很好的管道。
嗯哼，我们把那个职场的各个不同的职级啊，如果把它想象成一个金字塔来讲好了哈，下方比较是一般的员工哈，
对，
那再往上的话可能叫做主管，主管不管他是大中小。那刚刚 Jason 有提到就是所谓的中高阶主管，如果我们具体的来讲的话，由金字塔的最顶端可能叫做总经理，对不对？
好，
所以可能是总经理啊，执行长啊，或者是副总经理等等，这些比较具有决策能力跟经营管理者，这个叫做最上位的经营主管。那么再往下的话可能就是所谓的高阶主管，
对对对，
那包括了各种function，有所谓的 CXO、嗯、对不对？
对，
呵呵，像是CFO，
对
CHRO，
对，
或者是CTO 技术长等等，或者是一些CMO 行销主管等等，这个也是嘛。那还有就是一般会看到中阶主管，好比说像是协理啊、经理啊、副理等等，另外还有刚刚 Jason 也提到就是关键的技术人才。
对，
现在大家谈到的关键技术人才可能像是工程研发啊、行销业务，或者是生产制造，还有人力资源跟财会等等。好，那刚 Jason 也提到，假设企业如果在这个时候他有一些重要的人才异动，或是他有特殊的关键的海外布局，像是海外猎才，这个时候也会特别找猎才来帮忙。
其实现在目前来讲，因为企业体本身借由猎头的方式去找优秀的主管或者是关键人才，那基本上大概都会希望说能够接触这些被动求职者。
被动求职者，
对，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在人力银行本身，你如果刊登广告的话，其实人选主动投递的履历表是很多的，
是，
但是因为现在目前企业体本身又希望找到即战力， 所以他当然会觉得说，如果能够用猎头的方式，用猎才顾问的人脉，或者说他搜寻人选的能力，让他的人力资源本身能够得到强化。
是是，所以我们不只是从所谓的职务的金字塔的角度去看，就是在中高阶的主管会需要猎才，然后我们从一些业务方选的角度去看所谓的关键人才，像是科技业的研发工程师啊，或是银行那种 top sales 的理专，或者是一些国外业务悍将，还有营建业的这个机电工地管理人才，这些就是所谓的中阶技术人才。刚刚 Jason 也提到一个角度，就是所谓的主动求职跟被动求职。
对，
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象说，哎，我要转职，就是所谓的我主动求职。那其实猎才有一部分的这个发掘人才跟人才接触是被动的求职人才。哎，这个时候是不是格外的辛苦？他其实并没有想要主动转职，你们去找被动转职的人，你们要挖动他，让他产生有异动的决定，其实是不是难度会更高啊？
对，其实每一个职场的上班族，我觉得大家都会有更上一层楼的想法了。那只是说这些主管们因为都平常很认真在工作，那其实也没有很认真在找工作，所以基本上就是那猎头顾问本身因为他的人脉，或者说他手上有一些潜水型的职务，他这些职务有时候不是在人力银行里面曝光的，所以猎才顾问他按照人脉去找的时候，经常有些这些人可能他不是有立即的转职需求，但是也不代表他对工作没有兴趣，
这个，
对对，所以我想资讯毕竟不太对称，所以为什么很多的公司还是会希望说，如果要主动出击，如果真的要量身定做找人才的时候，那除了在人力银行管道得到一些主动应征的履历之外，那如果借由猎头顾问他本身的人脉再去接触的时候，往往其实可以找到一些令人这个耳目一新，或者说眼睛一亮的人才。
哦，是，所以我们从主动被动这也是一种分法，
对对对。
那我们刚刚从这个职级来分，是不是也有年纪啊？因为想象中，猎才可能找中高阶主管可能相对都是比较年纪资深一些些的工作者，但事实上是不是现在也有年轻化的趋势，是不是？
对，其实我们就是在观察说以前来讲大家喜欢找的大概都是30岁到50岁这种很有战力的主管，但事实上我们也发觉现在因为人才比较稀缺，
是是，
那基本上好像年纪大一点的，那好像企业体也可以接受，那甚至于现在目前刚毕业的二十几岁的这些工程师啊，包括这些有客户基础的业务人才啦，那基本上也会被企业体延揽，尤其是外商他也很希望找到一些有竞争力的关键人才，
是，
所以猎才应该是已经成为一个很普遍的管道，那对人才本身或对企业本身来讲，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能够让双方面能够接触的一个管道。
是，所以25岁到30岁的年轻人他其实也是企业猎才瞄准的对象之一，对不 对,
对，
不要以为说30、35或什么一定是那种中高阶的主管才会接触到猎才，
没错，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翻转了，对不对？
对对对。
OK， 所以显现呢，就是听众朋友们，不管您的年纪、工作资历是深是浅、是老是少，大概的话都要对猎才的模式有一些稍微的了解。到底所谓的猎才模式是什么？
大概很多上班族的朋友们都对猎才是很好奇，那为什么借由猎才顾问去找到的人选会跟公司收比较高的服务费？那到底猎才的模式是什么？其实一个猎才顾问他要去想办法找到就是有猎才需求的客户，
就企业户他要征才。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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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基本上我们都会发觉说100家公司里面大概也只有个位数的公司可能会使用猎才，是因为猎才的服务费比较高。
到底高是多高？
他是按照年薪来收费，一般来讲大概年薪的 20% 到 30%、
哦，
所以有时候你看100万年薪的这个主管可能就要收20万的服务费，所以当然有一些公司会望而却步了。
是是，
那但是猎才的服务流程起源当然还是由客户的委托开始。
哦，对，有这个需求嘛，而且他愿意付比较高的这个服务费哦。
另外就是说当然客户如果他会希望说能够量身定做，而且主动出局去找人才的时候，可能要跟猎才顾问去研讨人才的需求。
对，
就到底这个客户要找的人才的图像是什么，
要对准就对
了。对对对，那这一端其实是需要慎密去思考的过程，因为往往企业体都希望找到那个神规格的人选所以一般来讲其实我们有时候 对企业体本身提出的人才的需求，我们一看了之后都觉得、啊、
不可能，
对，世界上有这种人吗？好像没有。但是也可以很能够理解说企业体本身真的是虚才恐急，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仰赖这些非常优秀的人才。
什么叫神规格？你遇到神规格是什么？就打着灯笼也找不到，还是就被你找到了？
基本上其实企业体如果希望真的用猎才的模式去找主管的时候，一般来讲学历的要求、经历的要求，甚至于都希望他出自于龙头产业，语言能力要好，要有国际观，沟通协调能力又要好，
反正就一定要 tier one 就是了。
对对对，所以上班族朋友们，不管你年轻或者说你已经很资深了，如果能够好好的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即战力，或者说让自己本身的这个职场竞争力高人一等的时候，那你也不用担心，那自然有猎才顾问会跟你接触。
OK， 好，所以第二阶段就是当企业有猎才需求的时候，我们的猎才顾问要跟企业去对准说他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把这个预期想象跟实际稍微再靠近一点点。
对，
然后靠近之后呢，
那如果真的都有共识了，那可能就是要签约，双方的权利义务能够确认，那这个是蛮重要的。
那签约就是刚刚提到的服务费，对不对？
对，
就是按照年薪 range 大概在20%-30%左右。
对，
有没有这个极端值？就所谓的更难找的，比如300万以上服务费叫30%，然后100-150%的叫做20%，年薪越高服务费越高。
对，其实猎头本身来讲，它就是完全按照服务费，那这个服务费基本上就是这个人才的市场价值，因为每家公司事实上薪资的这些结构都不一样，所以猎才本身是以这个人选 total 的年薪
total、
不管红利啦、奖金啦，
是
都算在里面，然后去算服务费。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服务费架构底下，那企业体对这样人才的要求有多高，
是、
那猎才顾问承担什么样的一个挑战，要能够大海捞针去捞到那个人、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而且捞到这个人，那个猎才的服务费要真的能够赚到的，要这个人他真的做到了几天。
在猎才的这个模式里面，就是这个人选只要报到，事实上猎才公司就会开发票去跟客户请款，因为任务已经结束了嘛。只是说他还有一个弹数，这个人选一般来讲3个月内如果他离开了，不管是因为他自己要离开、还是公司觉得他不适合，那这个大概就叫保证期失败。那失败的话大概就2个处理方法，一个就是猎才顾问必须帮他再递补一个符合客户需要的人才。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客户也觉得那就不要再补了，或者说猎才顾问补不到，那就要退50%的服务费。
所以就是拿50%。
对，
要么就补一个。所以呢，这个签约搞定了，这个时候就考验的是猎才顾问他怎么样找到一个真的能够企业满意，可以让他到职且做满3个月的。
对，
对不对？好，那通常怎么样去开始去找到所谓的被动求职呢？
对，那我想这个大概就是很多人会关心说，那到底猎才顾问有什么样的本领？
对，童年本领可以把这些人挖出来。
那其实坦白讲，大家如果仔细去探讨猎才顾问的工作，你就可以知道猎才顾问他就是在经营人才，
对，
他就是无时无刻都会去关注人才，就像球探他就是每天都会去看人家打球，
是，
然后就去看说哪一些人是各种好手。我觉得猎才顾问他本身就会透过很多人脉，包括他在执行猎才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会接触很多的中高阶主管，
是，
那这些中高阶主管又有他的人脉、所以猎才顾问他本来就是在经营人脉，尤其是猎才顾问基本上都是产业分工，他如果是做 IC 设计的，他就是完全接触 IC 设计的客户跟人才、所以他在网络人才的部分来讲，除了他自己的人脉，那另外就是像104我们本身有将近900万的 database，
是、
那我想这个部分都是可以让猎才顾问本身有人才的来源。有了人才来源之后，那到底这个猎才顾问有没有识人的能力、他能不能真的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想这个当然就是对于猎才顾问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那他找到了这个被动人选之后啊，他就是要跟这个人选谈嘛，对不
对？
对，那谈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写一个所谓的人才推荐函给这个企业，
对，
他才知道说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人值得推荐？哪一个关键是比较是决定成败的？
我是觉得说猎才顾问本身的每一个流程都有它的必要性。你如果面谈完毕之后你觉得啊这个人就是对的人，那你是对的人，那基本上猎才顾问还是要站在委托的客户的角度去帮他写一个推荐函。
就是、说企业的角度，
对对，因为很多猎才顾问他可能会站在自己的角度、
哦、
觉得这个人群很优秀，
是是，
但是我想这个可能不是正确的做法、哦、因为他还是要站在客户的角度，
就想象他是这一家征才企业的 HR
对对对对
或 CHRO， 我为什么要用
对因为
这个人值得推荐，
因为猎才顾问是经纪人嘛，
对对，
他当然还是要看业主的需求，
是，
而且基本上其实我们在猎才的工作来讲，我们就会发觉说其实人才是相对优秀，不是绝对优秀，
嗯，
也就是 A 人才他可能在甲公司很优秀，
嗯，
到了乙公司不一定，
哇，水土不服，
对对，因为你要看经营者他要的人格特质是怎么样，
是是，
所以基本上刚刚提到就是你在 interview 在写推荐函的时候，你一定要量身定做的去把这个人的专业跟 know how 呈现给委托的这个公司，
呵呵，
那我讲基本上才有办法让两方能够拉起那个双方合作的这个桥梁。
哦，是，好，然后在面谈的时候就想象我是一个企业的 HR， 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人可以用，然后我就要把这个内容写得清楚，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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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写精准到位，为什么，对不
对,
对,
对, 对，
那通常大概推荐几个可以成功，
基本上其实这个又有时候要看客户，有些客户他会觉得说、你怎么可能推一个我就用这个人呢，
真的，
你不推个三五个，
我付了那么多钱，
对，你不推个三五个人怎么可以呢，
对，要选货啊，
对、但是你也碰过有些客户他觉得说、你千万别把我当成小秘书，你最好推准一点、
嗯
哦、所以客户真的是白白走、所以猎才顾问就要去看说、如果那个要选飞的，那你不推个三五个、他可能也不愿意选，甚至于有些客户三五个还不够、他可能要你推五六个、那但是也有些客户他觉得说、对不起，我找了猎才顾问，你就是要快速精
准, 精
准
对,
对，你不要搞个三五个，你最好一两个就可以让我选到对的人，
呵呵、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猎才顾问他因应不同客户的需求去提供他的专业的服务。
哇，好有趣哦，如果我现在是一个上班族，我们应该平常要做什么事情我才可以成为、被猎者呢？
猎才顾问本身他要去瞄准的对象一定都是、有战功有绩效的人选，所以我当然我觉得说第一个、我们
一定要是个人才，
对，我们常常提醒你不要不找工作就不 update 履历、
哦、
履历还是 update 一下对，虽然说你履历即便关闭、那如果说你有 update 履历，那104的猎才顾问还是会找到你、那另外就是说当然如果你能够、有著作有媒体的访问，或者说你有专利有战功，或者说你今天可能是一个、优秀的主管，
是是、
或者是说你在某一方面程式写作啦，或者说理专啦，或者说甚至于很多财务啦 HR 上面，如果你有专业的技能、或者说你可能待了一个很有竞争力的公司，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都是猎头顾问会去瞄准这些对象，然后如果有适合的职缺出现，猎头顾问他就会努力的去跟你取得联系。
我让我的履历如先哦，就是随时是更新的。
对对对。
那只有104的猎才会来接触我、我有没有需要我平常就要做什么事情，让别人知道我是一个好人才？有没有求职者或者是中高阶的职场朋友，他主动去跟猎才认识呢？
有、
或是他参加一些专业的社团啊，或者是怎么样，或是主动跟猎才顾问敲敲门的这种呢？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多的，不管是年轻的求职者或者是说中高阶主管、会希望能够跟猎才顾问能够取得一些连结、所以、我记得我们在猎才曾经有做过一个经理人的动向大调查，
是，
你就发觉九成以上的中高阶主管都会觉得说他会希望、能够委托猎才顾问能够转职、那甚至于有七成的这些人选都已经说他曾经就接触过，
是是、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如果一个上班族或者中高阶主管或关键人才，你会希望说能够有职业经纪人随时去帮你物色好的工作，那我觉得主动把履历提供给猎才顾问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呵呵、
那另外就是说透过各种的方法能够找到一个你产业里面的猎才顾问，我觉得对于求职者或中高阶主管来讲，他一定会有一些隐藏版的职缺会提供给他，
我得要自己先有个那个三两三，所以如果我履历就只是一般的比较平常的用所谓的主动应征就好了。
其实我还是觉得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关键人才，人人也都能够成为猎才顾问的对象、因为毕竟委托猎才的公司什么公司都有，也不是只有那种台面上的大公司，中小企业也有、那甚至新创公司也有、反正只要找不到人的公司都会找猎才顾问，
是是、
所以为什么猎才顾问一定要站在这个公司的角度 去看待人权，甚至于有些公司就地处偏远、
嗯、
那地处偏远当然主动上门的人才就少了嘛，那当然猎才顾问就得去行销这个公司，
是、
哦、所以我是觉得大家也不用把猎头觉得说、啊、一定是要战功彪炳名门出身啊，出自己大公司才有猎才顾问找到你，也不一定，因为现在人实在是太难找、
哦、是而且不要望而却步，
对，而且每一个老板说实在他喜欢的人才都不一样，
嗯，
综合来讲当然第一个是你能够把专业产生绩效，
是，
那如果你能够在资历背景上面不管是学历啦或者是公司的部分或职务的部分如果能够有一些竞争力，会对于猎才顾问找到你或者你跟猎才顾问配合去找到更上一层楼的工作，当然我想这个是有帮助的，
所以不要害羞把自己的履历表提供给猎才顾问，
对对对，
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提供他会担心说因为猎才顾问彼此之间应该也很熟吧，手上有哪些人才其实大概会不会你有我也有，
如果以一个猎才公司来讲他如果在人权的资讯上面他如果管理的比较有章法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人才的这些资讯其实是 open 的啦，
嗯，对呀、啊，
比较不会说是、欸、我手上的人才他手上的人才不交流是不会的，
所以大概的人才库其实基本上会是相通的，
对，会是相通
的，如果是一家公司的，
对对 对, 对, 对，
好，但总之你如果觉得自己想要多透过猎才顾问有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就不要害羞的把自己的履历表整理好，其实主动跟猎才顾问敲敲门是可以的，
当然都是鼓励我们的人选能够尽量跟职涯顾问能够接触了，甚至于人选本身有机会能够跟猎才顾问先聊一下，他也比较能够知道说猎才顾问到底怎么去销售你、嗯、或怎么去筛选人才、
嗯、
那这个部分就会变成是人才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嘛，他就会觉得说、啊、那我是不是要再去念个在职受训班、
嗯、
我是不是英文能力要加强一点，甚至于我是不是要转到一个有竞争力的职务上面，或者说我能不能赶快去做研发业务生产经营管理这一类就是猎才顾问瞄准的职务，那我想这个部分都是会对人才在职涯规划上面有一些注意、
嗯欸、我觉得蛮好的一个分享、欸、就是我跟猎才顾问聊的时候我当然主要目的是想要找更好的机会，
对对，
但也许在跟他聊更好的机会的过程当中我会因此发现我的不足，对不对，
对对对，
这是不用收费的吧，对求职者端，
而且基本上其实我觉得像一零四猎才来讲我们经常会办很多 B 跟 C 的活动，办 C 的活动的时候如果人才他愿意来参与的时候一般来讲我们都会有很多顾问会在现场，透过这样的方式交换名片之后我觉得至少咨询啊甚至于职缺的讨论啊甚至于把履历表提供给顾问啊、嗯、我觉得那渠道就会比较是顺畅。
OK OK 好，那通常我们在猎才顾问的市场啊大概可以请 Jason 帮我们分析一下在台湾的猎才顾问公司它的生态是怎么样，比如说有一些外商是怎么样
okay,
然后什么样的人找外商是好的，或是什么样的职缺找外商是好的，或是找本土厂商是好的
okay,
对对对，我要怎么样选择一个适合我的这个猎才顾问或者是猎才公司。
OK 好，台湾本身来讲猎才顾问的机构是非常非常多的，当然有外商有像一零四本土的公司，那甚至也有很多小的公司甚至freelancer 的也有，猎才顾问本身的这个作业流程是相仿的、哦、但是猎才顾问的素质却差很多，有点良莠不齐啦，
是是，
所以就变成说有些人选跟公司也会批评说猎才顾问好像不够专业啊，那服务的状况不是非常好啊，如果人选本身要去评估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猎才顾问，那第一个当然是最好找到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比较有口碑的公司，那比如说一零四啊，对不对那一零四本身我们在台北新竹台中都有据点嘛，
是是，
而且我们是因应这个不同的领域去找顾问、哦、所以第一个当然找到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第二个是说你去评估一下这个顾问投入顾问的生涯多久了，
哦，这很重要、哦、
对的，
大概多久以上算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我觉得至少
五年以上
三到五年以上吧、
嗯、
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些一两年的顾问如果说他本身是产业背景出身
产业经验很强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是、
哦、我想就是评估他的这个投入猎才顾问的时间，第二个就是他是不是这个背景出身的，他的学经历或者他待过哪一些相关的公司，他到底有没有帮类似相关的产业找过人才而且成功过，那我想这个部分都可以是人选可以评估这个猎才顾问到底够不够专业，
那我人选我怎么知道他有成功帮某些企业推荐，我就直接问他吗，
这个部分其实一般有时候猎才顾问还是会跟人选主动讲，做猎才的这个案件的时候基本上是保密的，其实猎才顾问也不太方便明确的告诉你说哪些公司，
是、啊、
但是我觉得他至少可以告诉你说他 可能比如他帮几家的工业电脑或者网通厂找过人才，那我想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稍微交流一下。
是，
那所以人选就可以透过这样的判断，那再看这个顾问的表达能力啦、服务态度啦，去选择一个能够长久在职场上面能够帮助他在职业发展上面的一个顾问。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这些中高阶主管或关键人才本身在职涯上的发展上是很有帮助的。
好，所以基本上三个，第一个是猎才公司本身的规模，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这个猎才顾问本身的经验值，
对 对, 对, 对，
还有就是这个猎才顾问本身经验值的成功经验，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比如说猎才顾问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求职者或是候选人有没有要特别注意哪些蛛丝马迹代表这个猎才顾问他的能力到底强不强？
对，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到底这个猎才顾问能不能把职缺讲清楚，这个蛮重要，就是说因为猎才顾问本身他会希望案件成交嘛，但是对于人选本身来讲，人选有人选的权益，所以我想第一个经常人选会去对于猎才顾问的专业有诟病，一方面都是这个猎才顾问他根本就没有办法讲清楚那个企业体的委托案是要找什么样的人才，
所以浪费他很多时间，
对对对，
在里面喝咖啡，
对对对，
聊是非，
那这是一个。 那再来就是说，那这个猎才顾问本身如果能够把直接讲清楚，那当然就是也要去看这个猎才顾问为什么找上你，他找上你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你找上我，
你要问哦，
对，我觉得这个你要了解说，那你找上我是我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能力是符合企业里所需，还是说他搞不好只是把你推出去，你可能只是一个陪绑的人选，
哎，对呀，
对，那我想这个当然就会对于求职者他希望能够更上一层楼这样的想法是会有落差的，那这个过程当中都是人选可以判断这个顾问他本身的专业跟他本身对于这个职缺的了解度，甚至于这个顾问他到底对于人权的职涯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意见俱生，或者有一些比较建设性的意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当然都是人权去评估这个猎才顾问到底够不够专业的一个标准。
那我怎么判断我是不是陪绑者？比如说就像刚刚 Jason 提到，有些公司他就是要选飞啊，不来个三个五个十个他是不下决定的，
是是是，
我怎么判断我是不是陪绑的人啊？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你可以去跟猎才顾问讲说，那你找上我你到底觉得我有哪些的竞争的优势是企业体要的，那这些优势本身如果是很有独特性的，那当然你就会觉得这个顾问本身他是比较认真对待这个案件，那如果这个顾问他也是语焉不详，或者他可能也没有办法交代的非常清楚的时候，那你就要合理的去判断说，那也许这个顾问要么他不了解职缺的内容，要么是他可能只是乱枪打鸟找个人去推荐，
是是。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过程当中，猎才顾问本身的这个服务的状况跟他的专业状况，我觉得还是可以判断的出来说猎才顾问到底是不是认真对待这个案件。如果你真的同意了这个猎才顾问推荐，推荐完毕之后有没有下文，
是
还是推荐完毕之后猎才顾问又告诉你说，对不起，这个可能不是很符合，那当然你就会觉得如果是这样子，那你之前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是 是, 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来来回一两次之后大概就可以判断的出来说这个猎才顾问到底是不是一个
真心还是假意，
真正专业而且真正能够顾及人才跟企业体双方的这些权益的一个顾问。
OK， 好，那我如果是一个求职者透过猎才的模式，我适合问猎才顾问说我是唯一人选吗？还是你手上同时也推荐了两到三个人？
我觉得还是可以跟猎才顾问稍微讨论一下，因为我觉得基本上猎才顾问他既然是经纪人的角色，
对，
他当然应该比较合理的去告诉这个人选到底现在目前这个案件的状况
是，
那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一个透明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能够公开透明的话，我觉得对于企业体对人权上面来讲是比较公平的。那当然其实以猎才顾问来讲，本身他即便推荐了 ABC 三位，那可能猎才顾问心目中会觉得说 A 应该就是首选，那 B 跟 C 可能有机会，但是不见得会被选上，
没把握，是，
但是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企业体有时候看待人权的时候有时候很微妙的，你认为是 A，老板可能真的选上 C，对，因为这个有考虑到比如说到底大家对不对盘，大家到底有没有缘分，薪水合不合，
是是，
对，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复杂的，所以我觉得人选跟顾问之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坦诚的说，那当然顾问本身如果把这些机会提供给人选，那如果人选真的有机会能够进到面谈程序，我觉得那个就是人选跟老板之间到底他们有没有携手合作的缘分，
是是，
对，
因为多数的时候中高阶可能相对会中高龄哦，
当然中高阶基本上年龄层应该是会比较大一点点、啊、
对，所以中高龄的这种高阶主管转职是不是透过猎才篇是最适合的？
其实我会比较建议，如果中高龄比如说可能已经50到55岁以上的，我觉得用人脉更好，
就不一定要透过猎才。
对对，因为你用猎才顾问来讲，基本上各位就可以知道嘛，企业体本身委托猎才，他要付出这么高的服务费，
真的，
他当然会希望说人选很有经验，他也希望他可能是
用比较久，
中间分子。就像我刚刚提到的，现在目前因为人才稀缺，所以公司他本身对于录用中高阶主管的年龄也放宽了很多了。
嗯嗯，
像我们的经验就是，包括60岁以上的也有人在用，
往下往上，
都有。对，我觉得。往两边极端发展是一个趋势，因为现在就没有人可以用、啊
哦、
那所以企业体还是会回归到他的绩效，他的专业跟绩效如果真的很强的时候，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唯一的考量的因素了、
嗯。
但是我觉得中高龄的这些上班族、嗯、第一个猎才顾问是一个好的渠道，如果到了中高龄应该自己有一些人脉、
嗯、
那透过这些人脉我觉得也会是一个找到新舞台的一个好管道。
是是，刚刚 Jason 一直提到、啊、那个猎才顾问就像是透过猎才转职的这些朋友们的一个职涯经纪人嘛。
对对 对, 对, 对，
那您觉得这种透过职涯经纪人的好处，
对，
跟我主动应征或是我透过人脉去争取来的这个工作、
嗯嗯、
它的差异会在哪里？比如说这个职涯顾问他可以帮你照顾到你应该获得的权益，这些东西可能是你平常主动应征你根本不好意思讲的。
没错没错，
对，大概有哪些好处是透过猎才顾问可以帮你争取？有些时候你不好意思说，
对对对对，
你可能请职涯顾问去帮你争取到的。
对对，我是觉得说猎才顾问他即便服务费那么高，但是你会发觉说市场上猎才顾问的公司越来越多，不管是年轻的朋友们跟中高阶的主管都喜欢找猎才顾问、
嗯、
那就是因为经纪人的角色有时候主动应征嘛，你说人选跟公司里面谈薪水好像在杀价一样，
真的
就很奇怪，
不好，有的又
不
好意思，
对
不
好讲，
对,
对，那有一些东西又不好讲，讲了又担心对方的感受，
对对对、哦、
不管是公司也好这个人选都是如此。那你有一个职涯经纪人在中间，我觉得他可以站在比较中立的立场去考虑到客户的成本，那考虑到人选现在的薪酬的状况去做折冲、
嗯、
那甚至于如果双方面如果有一些权利义务的部分的问题，或者说双方面有一些对工作内容的部分的协调，我觉得猎才顾问都是一个好的这个沟通的媒介。
是，
所以为什么现在目前很多人会觉得说如果有个经纪人会觉得在工作权益或者工作内容这些处理上面会比较周延，大家也可以去想一下，就是说一个人权是希望说每天投递履历，然后天天去等客户有没有看你的履历，有没有通知你面试，还是希望说你是坐在家里面看电视就有职涯顾问天天跟你讲说这里有一个机会200万，这边有机会150万，大家应该会选后者嘛。所以我还是觉得说以现在目前企业体会量身定做找人才，会希望有集战力这个趋势，我觉得未来人人都有经纪人的趋势一定会到来、
嗯、
尤其是现在 AI 包括大数据的这些演算法又比以前进步很多，所以对猎才顾问来讲他就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可以处理多比较多的案件。
是是，好像我们的 LINE 打开应该要有一到两位以上是猎才顾问的朋友、哦、
对对对 对, 对，现在有猎才顾问的朋友还蛮重要的。
是啊，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稍微去敲敲门教一下猎才顾问的朋友、哦、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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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最后我想请那个 Jason 大概再帮我们提一下，就是国内的猎才有没有比如说日商啊、新加坡商啊、美商啊，他们可能在金融业的猎才或科技业的猎才或半导体的猎才是比较擅长的，还是其实也不一定？
国内的猎才公司确实就像 Pola 讲的，其实还是有一些专业跟领域的分别，比如说台湾日商很多嘛，那当然基本上很多日商的客户可能会优先找这些日系的猎才公司，那当然也有些外商、嗯，那这些外商公司他有时候手上他有的一些职缺是从国外直接委托的、
oh.
所以基本上这些外商的公司可能手上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外商的职缺、
uh-huh.
哦、那当然也有一些公司他专门做金融业，那也有一些公司他可能专门做餐饮业，
是，
那这个部分就是看企业本身的这些经营方向、
uh-huh.
那当然以104来讲，因为我们本身大概有将近900万的履历表，我们的履历表的人选也来自各行各业嘛，那尤其是我们的人力行的刊登客户也是全台湾最多的，
是是，
所以104猎才大概就是全产业经营，
是、哦、
所以我们基本上大概现在40-50位顾问大概就是分不同的领域来经营，投资者可以去评估一下这个猎才公司本身的属性。但是我觉得在台湾本身来讲 最重要的还是你要找到一个诚信而且真的专业而且是真的能够提供好的服务的猎才顾问。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会是人才、企业跟人选都能够三赢的这个局面的这个抉择。
OK， 我最后再补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今天这个猎才他成功猎到了这个候选人到职了，
对对，
那到职之后如果在工作上面有一些议题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猎才顾问就退场了嘛，
对对对，
对不对？他不太能够再请这个顾问说怎样怎样怎样，没有了，就是你自己直接去面对公司的雇主了，
对
吗？
Paula 讲这个问题很有趣，就是说一般来讲像我带领猎才顾问团队的时候，我当然都会觉得说，哎，顾问你要服务做好啊，到职之后这个 B 也要去协调， C 也要去协调嘛。
是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却有点为难，因为有些公司他会觉得说，啊，你猎才顾问接单任务结束了你就不要插手，
对，
那这就是公司跟人选中间的问题了。
是是，
那他也不希望说猎才顾问再
管那么多，
对对对，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一个比较微妙的问题啦，就是说当然我觉得猎才顾问本身因为它有一个保证期的问题，这个人选要过了保证期这个案子才算功德圆满，
对呀、
所以我觉得真的这个就是一个艺术了，
对，就是在那三个月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你在那三个月里面你可能还是要旁敲侧击去了解一下你的客户跟人选到底他们是不是能够
长长久久，
走得长长久久，那还是说中间有一些什么状况要及时处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还是要看客户本身的这些要求跟人选的状态，
是
那要去妥善的应应，
是是，所以呢在这个关键的三个月他能不能够很圆满的过了这个试用期，那其实中间会发生什么微妙的变化会在我们的下一集中高阶转职借镜篇来听一听很多成功跟失败的故事。那这一集我们非常感谢前104猎才招聘事业群的资深副总经理靳立明先生 Jason 来担任今天的来宾，也谢谢他告诉我们到底什么叫做猎才模式，除了大家传统上想象的中高阶主管之外，还包括了许许多多的中阶技术人才以及25到30岁的年轻伙伴哦。这一集非常谢谢 Jason 来担任来宾，谢谢，
谢谢 Paula， 谢谢各位听众，各位再见，
拜拜。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请给我们5颗星，并且留下好评。假如有更多的问题，欢迎到职涯诊所的网站来发问。特别想听什么主题，请点击节目资讯栏的连结投稿给我们。也邀请您订阅追踪，掌握最新的内容。我们下次见喽。